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现在是12月7号星期三，以下国际新闻。美国宣布批准向台湾出售一批新的武器装备，说这个将会帮助台湾维护他们的军力，同时增进他们与美国和其他盟友的军力相互操作的能力。北京一贯反对美国对台军售，并且警告美方不要玩火。美国国务院政军事务局星期二晚间发表的一份新闻稿说，美国批准一笔价值达3.3亿美元的军购案，为台湾扩充他们军机零部件和相关设备的库存，说此举不会改变地区的军事平衡。美国国防安全合作局在一份相关的新闻稿当中说，台北方面向美国申请扩充相关的库存，为 F-16C-130 等美制军机和台湾自己研制的经国号 IDF 战机补充标准零部件和维修配件，以及相关的后勤的支持。新闻稿说，得到批准的这项武器军售案将会帮助接受方提高他们应对目前和未来威胁的能力，同时提供对地区安全至关重要的防卫和运输能力。台湾国防部星期三在一份新闻稿当中说，美方星期二批准了一项航材标准零附件和一项航材非标准零附件军售案，总金额达到4.2亿美元，可望在一个月之后正式生效。台湾国防部的新闻稿说，本次美方同意供售航材零附件的品项，有助于维持他们空军的战机装备妥善与消耗补充，满足防卫作战与战备训练需求，以确保他们传统的战力。台湾国防部在当日的另外一份新闻稿说，从前一日上午6点开始的24小时当中，国军一共是征获共机17架次，其中逾越海峡中线和它的新延线进入西南空域4架次，共舰4艘次持续在台海周边活动，国军运用任务机、舰和岸置飞弹系统严密监控与应处。台湾积体电路制造，简称台积电，在美国亚利桑那州的新晶圆厂在12月6号举办移机仪式，将于2024年开始量产，将重建美国半导体产业链，作为他们重要经济政策之一的拜登总统率领商务部部长雷蒙多亲赴亚利桑那州参观新的厂房，并且发表演说。
But look, these are the most advanced semiconductor chips on the planet.The chips will power iPhones and MacBooks, as Tim Cook can attest. Apple had to buy all the advanced chips from overseas. Now they're going to bring more of their supply chain here home. It could be a game changer.
拜登说，这个是世界上最先进半导体芯片，将为 iPhone 手机和 MacBook 电脑提供力量。苹果公司过去要从国外购买所有先进的芯片，现在他们更多的产业链需求会在国内得到满足。白宫经济委员会12月5号星期一傍晚进行背景简报，经济委员会主席迪斯对媒体说，台积电将作出两项重大宣布。第一，台积电将在现有厂房附近兴建一座3纳米晶圆厂，是预计2023年动工，2026年开始量产。这个会将台积电对亚利桑那州的投资从120亿美元大幅提升到400亿美元。第二，台积电将宣布升级原本的5纳米厂成为4纳米厂。白宫国家经济委员会副主席、主管产业政策与芯片法案实施的克特吉说，台积电的宣告从各方面都是历史性的。他解释说，从个人电脑、手机到超级电脑、人工智能，都需要尖端的芯片。而台积电这两间工厂在完工之后，年产量将足以供应全美国需求。同时，这个也带动了大学与台积电的建教的合作。在中国各地最近罕见出现反清零政策的示威活动之后，当局正是戏剧性地加大和加快新冠防疫措施的松绑力度，在星期三宣布10项新规定，包括不准随意对小区和街道实施临时封控。这类大范围的突然的封控的措施已经实施3年，曾经一直受到民众的不满，但直到全国各地最近出现罕见的反政府示威之前，当局一直不肯松绑。 中国当局星期三以国务院应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联防联控机制综合组的名义宣布了官方新华社所讲的重磅的新十条，包括各地有关部门应该按流动、单元、楼层和住户划定高风险区，不得随意对小区、社区和街道实施临时封控，不按行政区域开展全员核酸检测，除了老人和儿童机构等特殊的场所之外，不查检健康码，具备居家隔离条件的无症状感染者和轻度患病者一般采取居家隔离，严禁以各种方式封堵消防通道、单元门和小区门，确保群众紧急避险的渠道是畅通。当局星期三在推出新十条松绑措施的时候没有提到最近各地发生的抗议活动，但是说颁布新的措施是为更加科学精准防控，切实解决防控工作当中存在的突出的问题。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星期一说，中国当局最近看来放松一些新冠疫情的应对措施，但实际的状况是怎样目前还未清楚。他说美国希望看到中国成功应对新冠疫情，亦都希望看到当局给予民众表达意见和抗议的自由。美国佐治亚州星期二举行国会中期选举最后一场决选，清点完几乎所有选票后的点票的结果显示，现任民主党籍参议员沃洛克以微弱多数战胜共和党挑战者沃克，挫败在野的共和党试图夺取参议院控制权的努力。此前共和党人在中期选举当中以微弱多数成功夺取了明年1月1号开始的下届国会的众议院控制权。在下届的国会参议院当中，民主党人将以51席对49席的优势掌握控制权，比目前的50席对50席更胜一筹。分析人士说，受到前总统特朗普支持的前美式足球选手沃克在星期二的决选当中失利，是特朗普再次问鼎白宫努力遇到的最新的挫折。调查去年1月6号冲击国会大厦事件的美国国会委员会主席本尼·汤普森星期二说，该委员会计划向美国司法部移交此案，并且建议提起刑事诉讼。汤普森众议员没有透露建议起诉的对象是否包括前总统特朗普。他说由九名成员组成的委员会在星期二将会是讨论委员会建议的细节。目前该委员会对于这次骚乱事件的调查正在收尾的阶段。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9点至11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45千赫，39.73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在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美国之音粤语网，在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 VOA 美国之音粤语， Twitter 推特和 Instagram 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你亦可以喺 Podcast 网站收听美国之音嘅粤语节目噶。我哋嘅长篇美国历史节目《建国史话》已经开始陆续上载到 Spotify.com 网站，咁各位可以随时随地下载收听。咁请你喺 Spotify.com 用中文繁体字搜寻《建国史话》呢四个字咧，就可以揾到有关嘅节目。咁如果你冇办法登录我哋嘅网站嘅话，你哋可以使用最新嘅赛风应用程式3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嘅网站噶。如果你有兴趣想获得最新嘅赛风应用程式嘅话咧，请你发送电子邮件到 voacantonese@saifeng.com， 咁你会立即收到免费嘅应用程式下载，并且可以安装到电脑或者任何移动设备，包括手机同平板电脑，你就可以自由上网。
在这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会报道分析蒋家第四代曾孙蒋万安当选台北市长，两岸立场备受关注。我们亦会报道分析美国国防部五角大楼的中国军力报告，揭示解放军攻台演习更为频繁真实。专家就呼吁美台需要尽快为最坏的情况作好准备。不过首先我们就是报道有关香港方面的政治消息，以上内容欢迎收听。香港民主派最大政党民主党最近选出了新一届的中委会成员，由唯一参选人罗建熙连任党主席。他表示中委会人数减至10个人，以减少需要承担更大风险的党员人数。
咁事隔两日之后，罗建熙就确认该党早前收到税务局嘅评税审核。据多间香港传媒报道，港府向民主党追讨过去几年嘅税收，涉及嘅金额以百万港元计算，大约系$130,000。前民主派立法会第二大党公民党呢，即将举行换届嘅选举。报名截止日期并冇收到任何党员嘅报名参选，佢哋将会进入解散程序。有评论员分析话，税局向政党发出评税审核系相当罕见嘅事情，最严重嘅后果可以撤销商业登记，变相令到民主党解散。下面系美国之音第二记者汤慧云喺香港嘅报道。
香港民主派最大政党民主党上个星期六，即是12月3号举行周年党员大会和新一届中央委员会换届选举。党主席由唯一参选人前南区区议会主席罗建熙连任，他率领新一届中委会成员会见记者。新一届中委会成员当中，两名前副主席梁亦廷被革除党籍，李永达早前移居英国并且宣布退党之后悬空，由前观塘区议会副主席莫建成和前中西区区议员伍海恩接替。对于中委会人数大幅减少，罗建熙在记者会上表示，主要是由于现时的工作量比以往少，中委会人数亦都可以相应减少，同时亦都是因为目前的政治和社会环境之下的防风措施，以减少需要承担更大风险的党员人数。
始终我想在香港作为民主派的政党都好，即使我现在我不会感受到很强烈的风险，但是这种风险仍然怎么存在在这里。所以我们都希望在维持到个党的运作的情况底下，尽量令到要承受这些风险的人可以减少，所以是作出了一个这样的相应的安排。
罗建熙表示，到目前为止仲未睇到民主党有面临解散嘅风险，不过佢坦言更长远嘅未来唔排除有解散嘅可能，而现阶段民主党仍然会秉持理念同埋价值，继续为香港市民发声。
但是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是我们仍然有能力去做的时间，我们仍然有空间去做的时间，我们是一定会继续去尽力去做，一定是会继续去秉持着我们的理念价值，继续是去为香港市民去发声，继续是为香港去争取一个最好最好的制度和最好的政策，是继续去服务香港市民。这个是我们对于香港市民的一个承诺，也是对于香港市民的一种承担。
罗建熙表示，民主党的定位一直很清晰，就是继续服务香港市民，为香港市民发声。他强调，过去接近两年半，就算在国安法生效之后，该党继续有就政府各方面的政策，包括政制民生的议题，提出不同的意见。不过罗建熙坦言，该党要面对的风险就是一些无法评估的红线。
面對的艱難或者面對的困難，我想大家可以感受到的就是有時候啲紅線雖然佢話畫得清晰咗啦，咁樣而家叫做有唔同嘅案例，咁但係始終有啲地方我哋都仍然係覺得係冇辦法可以評估到嘅。我哋當然相信我哋所做嘅所有決定都係一啲合法，係符合不論係本地法律定係國安法都好，我哋都相信我哋所有做嘅決定，我哋所有嘅行為都係合法嘅。但係始終點去定義啊？究竟我哋所理解嘅法律同埋政府所理解嘅法律、律政司所理解嘅法律係咪完全一樣咧？咁我冇辦法達到。有啲過去嘅情景，我哋有時候會嘗試呼籲政府去講得清楚啲，究竟實際上係點樣，但係好似都冇乜回應。咁我諗呢一啲嘅地方，一啲唔清晰嘅地方，都係會令到大家要蒙受一啲不同類型嘅風險啦。
罗建熙表示，在目前的社会氛围之下，各党员发表意见的时候都会更加小心，主要是由于煽动罪的界线模糊不清。
如果讲煽动罪这样，究竟我们批评政府批评到一个什么地步是会被视为去煽动的人是对政府反感呢？这样其实我们當然覺得作為一個政黨，我們對於政府的批評是必然一定會繼續做，對他有讚賞的地方我們也都會繼續做， 咁但係究竟嗰條線係去到邊一度會被視為越過咗嗰條線動嘅界線呢？其實我諗我哋都冇辦法真係好掌握得到。但係正如我哋講啦，即係我相信我哋一路以嚟去做緊嘅一啲政策嘅評論啦，我哋對於政府唔同嘅政策嘅讚賞也好、批評也好，都係出於對香港嘅未來、對香港市民係我哋相信係一啲最好嘅安排。要去鞭策政府继续去做。
至于在目前的社会环境之下，仍然寻求连任党主席，罗建熙表示他相信自己对于民主党的工作的承担和对于香港市民的承担都是很长远的承担，尤其多名党友仍然因为民主派初选47人案等社运案件被还押和服刑，他认为仍然有自由，仍然有能力去做的时候应该更努力去做。他又表示在香港土生土长，对香港是有感情，希望可以改善整个社会的生态，改善不同的政策。
我在这个地方长大，我在这个地方成长，我对于这个地方是有感情。我是绝对觉得现在的社会是有很多地方可以继续改善，而我们要去改善这些地方的话，我们一定要去继续去努力去参与，继续去提出我们的意见。所以不论是什么情况底下，我是很相信就是只要可以仍然講嘅話，我都係會繼續去講。至於黨呢個嘅職務，我相信亦都係同樣地咧，即係我過去喺兩年前去參選主席嘅時間，我係相信當時候嘅自己咧，其實都係仍然係一個長期嘅承擔。我係願意去同個黨一齊咧，係共同進退，同我哋嘅黨友一齊去共同進退。亦都係會願意喺一啲困難嘅時間，更加係要承擔更加多嘅工作。
新任副主席莫建成表示，由前党主席刘慧卿的年代开始担任中委会成员，至今已经有一段颇长的时间，他看到民主党和香港都有很大的变化，希望在艰难的时刻用自己的能力以新的方式去处理党务。
其实跟主席刚才讲的讲法一样，其实我都是爱这个地方，我都对党是有承担。咁其實喺呢個艱難嘅時刻，其實都係希望可以用自己嘅能力係做到無論係團結黨友啦，同埋咧係帶領一個即係新嘅形態嘅方式去處理黨務都好咧。咁其實我諗係可以係貢獻到黨嘅，我係希望能夠貢獻翻個黨。
另一名新任副主席伍海恩表示，他2016年开始担任中委会成员，今次参选副主席除了在党务上尽一分力，也都希望继续为市民发声。
其实今次选副主席其实都有一个都有考虑过的，都希望可以在自己尽一分力，除了在党务可以做多些之外，也都可以继续将代表去市民去發聲，這個是非常之重要啦。因為現在很多的議員都已經辭了職，咁可能一些民生上面的工作，可能我們都看看可以怎樣協助到，或者是可以幫到居民去做啦。
民主党改选中委会成员之后两日，多家亲中传媒包括《星岛日报》星期一，即12月5日报道，港府最近向民主党追讨过去数年的税收，涉及的款额数以百万港元计，即折合大约13万美元。罗建熙透过手机应用程式向传媒确认，该党早前收到税务局的评税审核，已经按照双方商讨和计算的结果处理。他又表示，民主党多年来均如实提交报税表，将来亦都会一如既往按照香港的法例行事。化名谭美德的时事评论员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香港各个政党包括民主党每年都有报税，税局向政党发出评税审核相当罕见，据他所知今次可以说是第一次，最严重的后果可以撤销商业登记，变相令到民主党解散和产生一种寒蝉效应。
但因为呢，如果你是出现了所谓瞒税啊、逃税啊，甚至乎漏税啊、虚报呢，其实最严重的话呢，就不单止呢就是罚款坐监那么简单，而是可以撤销你的商业登记的。 咁即係話咧，嗱，香港一路以嚟咧，任何政黨咧，理論上大部分啦，都係咧就係、是、用社團註冊同埋商業登記嘅，否則嘅話，其實佢好難做籌款嘅。咁如果係即係出到呢一招嘅時候，係咪意味住下一個萬一揾到任何嘅證據，係希望民主黨佢本身嗰個註冊登記都被撤銷呢？咁呢個就變成咗咧，對任何仍然係喺民主黨裏面咧有參與嘅朋友，又或者係即係純粹可能只不過一個黨員咧，都會出現咗一種即係幾心驚嘅情況，因為冇諗過你咁啱得咁巧就會做呢個動作噶嘛。
前民主派立法会第二大党公民党原定下个星期六，即是12月17号举行换届选举周年大会。不过上个星期六12月3号换届选举报名截止日期届满，没有任何党员报名参选。在无人接班的情况下，有16年历史的公民党将会进入解散程序。现任党主席梁家杰接受传媒访问的时候表示，该党将如期召开周年大会，现任执委会将会转为临时执委会，进行公民党有限公司清盘的工作，最终召开特别会员大会决议。梁家杰表示，相信公民党最后的结果只有清盘，他认为是预料之中，完全没有意外。谭美德分析，公民党的成员主要是律师、大学学者和各行业的专业人员，主要代表中产和专业人士的声音。在港区国安法实施和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大幅修改香港选举制度之后，民主派已经没有参选的空间，预料公民党走向解散，可能引发中产人士移民潮。
咁好啦，你长计嘅话就觉得，咦，我喺成个政体上面都冇人可以再为我发声咯，或者都冇人可以为我去讲意见噶咯，咁我仲留喺度有啲咩意思？或者我嘅权益有边个可以足以保障咧？嗱，好多时候我哋侧重咗就系发声嗰步，但系其实呢啲民意代表后面就系嗰班人嘅一个利益保障嚟噶嘛。咁呢班中产传统嚟讲，咪就系靠公民党啊、民主党去即系去保障佢哋本身一啲嘅利益咯。
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美国国防部上个礼拜在新公布的2022年中国军力评估报告当中说，中国解放军正在为以武力统一台湾而进行准备。去年在台湾周边地区的军事活动和演习比前一年更加频繁和真实。有美国军事专家认为，所有的证据都显示台湾海峡和平正在瓦解当中，习近平的确有攻打台湾的意图，华盛顿和台北应该要尽其所能为最坏的情况作好准备。下面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的报道。
五角大楼11月29号在送交给国会的中国军方报告当中指出，中国在2021年增加了对台湾的政治、外交以及军事压力，从2021年到2022年，解放军在台湾周边的挑衅以及制造不稳定的行动大为增加，包括进入台湾主张的防空识别区，以夺取台湾离岛为目标的演习。这个可能是一个解放军对改善他们计划以及能力有急迫性的信号，因为中国领导人正在期待以军事选项来实现他的目标。报告当中表示，自2021年的年头到年尾，解放军的夺岛演习变得是更加是频繁以及是真实。解放军进行了超过20次有夺岛元素的海军演练，大大超过了2020年的13次。这些演习当中有很多聚焦于战斗的真实性，它的特色包含夜间行动、在恶劣气候之下的训练，以及是多领域的同步操练。报告提到，在一次为期三个月的期间，解放军海军执行了超过120次的海洋训练演习。解放军同时亦都预测，可能在一个两栖攻击上面扮演着重要角色的新平台，例如是05式两栖装甲车，这个亦都是他们在2021年首度大量使用这种的攻击性武器。报告表示，中国解放军正在是为统一台湾的突发情况进行准备，一旦北京认为使用武力有这种的必要的时候，不过解放军亦都要同时阻压， 延缓并且阻绝任何第三方，例如是美国或者其他的理念相同伙伴为协助台湾所进行的干预。美国军事专家2049项目研究所的高级主任易思安在接受美国之音专访的时候表示，美国国防部2022年中国军力报告和去年的不同之处，第一就是强调中国核能力的快速发展，包括核弹头数量在短时间之内是增加，以及能够从不同的平台发射，包括统舱、轰炸机以及是战略潜艇。而另外一个就是解放军高度专注于建立能够胁迫甚至是侵略和消灭台湾民主政府的军事能力。报告当中仲表示，解放军去年在台湾对岸进行两栖登陆演习的数目令人震惊，在这么多的短的时间里面进行的数以百计的演习，这个是之前外界并不知道新的讯息。他认为这个是非常之重要，他现时已经是被公开，当然他的影响是非常非常非常之严肃的。的而且确，它意味着美国和台湾必须要做更多更多的纠正，不断朝中国共产党的倾斜的军力平衡。易思安表示，美台必须要为最坏的情况做好准备，但是他不认为华盛顿和台湾已经尽其所能做好了最好的准备。如今在五国大楼将这些情报解密之后，他说这个时间至为重要的是双方都有更大的急迫感，因为两个政府有太多的要做的事情。近来美国的高层官员包括国务卿布林肯以及一些军事将领都相继发出中国正在加快为侵略台湾做准备的警告。易思安表示，他不知道有哪一个能够确切地预计是未来，亦都不知道哪一个有把握知道习近平脑里面想些什么东西，以及他真正的计划和意图。他说，不过清楚的就是，如果你看到单单是那些正在是发生的军事扩张，然后你再将他和习近平的正式讲话结合起来，然后你亦都将他们的军事活动连在一起，这样不可逃避的结论就是他们正在为攻打台湾做准备，这个是即将发生，而我们的威慑作为正在是失败，他有可能突然就失败。易思安表示，这个情况表示中国攻打台湾不再是一个习近平以及中共是否计划攻打台湾的问题，因为他们的确是有这个计划，而且亦都清楚地正在是准备当中，问题是在于中国几时以及是如何攻打台湾。他认为有一些时间表是可信的，现时正有一些的辩论在是进行当中，亦都有一些中国可能采取的潜在行动越来越可信。易思安表示，所以他是不能够告诉大家知你什么事会发生以及是什么时候攻击发生，但是他能够告诉你知，以现有的证据来看，和平正在瓦解当中，习近平的确是意图攻打台湾，我们都必须要做好准备，尽一切可能试着是阻止这件事情的发生。易思安并且以最近台湾的九合一地方选举以及中国的反封控抗议为例表示，中共视台湾的民主权威是其生存的威胁，只要台湾有成功和平的民主选举，对中共以及是习近平来讲就是一个灾难，因为台湾的民主对生活在中共压迫之下的中国人民是具有吸引力。他说，台湾是今日世界上最成功的自由民主体制之一，他轻易就在全世界排前十名，不单止是在亚洲而已，而是在全世界。他认为这个对习近平以及中国共产党是一个非常之困难的问题，实际上他认为在他们的想法当中，这个代表着一个生存的威胁，因为台湾的模式自然会对那些生活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压迫性政治环境之下的人是具有吸引力。因此易思安认为，中国被称为是白纸运动的抗议有可能还会进一步地发展，因为中国人民受到压迫已经有太长的时间，他们已经是到达了一个临界点，因此他们抗议的不单止是政府的政策，而是中共政权的性质。易思安说，他们自然想要见到共产党的转变以及是崩溃，为中国人和美国人 台灣人或者其他地方的人沒有任何的不同，他們都是想要是自決，他們想要決定自己的政治前途，他們自己的命運，自己的未來，他們想要有能力選舉，而他們的官員，他們已經是被剝奪了這個權利超過70年。現時我們所有人都見到這個極端的決策的後果。雖然五國大樓的報告是描繪了中國積極為可能的攻台行動進行準備，不過國防部的官員亦都表示並未有見到中國迫在眉睫的入侵。美國國會正在討論的2023年國防授權法預計對台灣是提供5年高達是100億美元的財政支援。11月30號發自彭博社駐國會記者的推文表示，國會議員已經準備好支持投入100億美元加強台灣的防禦，以應對來自中國越來越大的威脅。美國防務新聞12月1日亦都報導說，在參議院外交委員會已經表決通過的台灣政策法關於台灣安全防衛條文的基礎上，2023年國防授權法除了提供台灣每年20億美元的金融援助之外，另外還包括是每年10億美元來自美國軍事儲備庫存的設備。國會正在與國務院、國防部以及白宮的國安會是討論如何協助台灣提高防衛能力的方式。目前仲係未能夠確定參眾兩院幾時就國防授權法進行表決。不過美國網絡媒體 Political 響11月30號嘅報導就話，議員係計劃響呢個星期先響眾議院表決此案，緊接住再由參議院表決。如果兩院能夠通過相同嘅版本，下一步就能夠由總統簽字生效成為法律。與此同時，前加拿大外交部長梅拉尼·喬利星期一在歐洲參加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外長會議的期間接受《金融時報》專訪的時候表示，加拿大是計劃更多的軍艦通過台灣海峽，以確認這個是中國宣示主權的水道是國際水域。他說，我們必須要確保台灣海峽的問題是清楚的，它依然是一個國際的海峽。喬利說，在涉及到台灣海峽的問題上，加拿大將會持續執行以規則為基礎的國際秩序。他說，這個亦都是為何今年夏天我們是有一艘驅逐艦和美軍一同穿越台灣海峽，而且我們亦都期待有更多的驅逐艦穿越台灣海峽。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毛寧星期一在北京的例行記者會上面批評喬利關於加拿大將會派更多的軍艦穿越台灣海峽的說法。他說，中方已經多次地展明在台灣海峽享有主權，主權的權利亦是管轄權，中國一貫是尊重各國依據國際法享有的航行權利，但是堅決反對任何國際以航行自由為名挑釁威胁中国主权以及系安全。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华盛顿报道。
继续翻嚟美国之音嘅时事经纬。咁赢得台北市长选举之后，蒋家第四代嘅曾孙蒋万安喺12月底将会走马上任，一跃成为台湾政坛嘅一个政治新星。咁唔少台北市民相信佢上任之后，能够喺两岸城市交流同修补两岸关系上发挥作用。咁部分市民更加期待蒋万安能够超越朝野嘅九二共识同台湾共识嘅思维，提出新嘅论述去化解两岸僵局。下面美国之音记者金谷喺台北嘅报道。
今年43岁嘅蒋万安将会系台湾最年轻嘅台北市长，亦都系目前唯一从政嘅蒋家第四代。佢嘅当选让台北市重回国民党执政，亦都一躍成為台灣政壇備受矚目的政治新星。雖然為時尚早，但不少支持者已經視他為國民黨未來最具潛力的總統候選人，並期望他能夠耕耘兩岸議題，提出讓中國接受的新論述。位於台北現年43歲的公運人士朱維立說，他關注蔣萬安多年， 期待蔣萬安能夠超越台北市政的格局，並走出九二共識的巢穴，提出創新的兩岸論述。朱維立說，
兩岸重點不是在於怎麼樣重新談判，而是在怎麼樣的基礎上恢復一定的關係。蒋市长作为一个政治明星，
他说两岸重点不是在于怎样重新谈判，而是在什么样的基础上恢复一定的关系。蒋市长作为一个政治明星，他是不是依然要遵循国民党一直以来的九二共识呢？他有没有办法超越九二共识和蔡英文的台湾共识的选项呢？同时又能够取得和中共關係上的發展，我覺得這個是對他未來的考驗。位於台北現年65歲的建築業者張成一說，他投票給蔣萬安是因為蔣萬安行事正派，亦期盼他的蔣家身份能夠有助於未來重啟兩岸對話。張成一說，
他有一定程度的代表性，畢竟他是蔣家人，两岸不需要如此对立，两岸的对立其实被民进党创造出来。
他说蒋万安有一定程度的代表性，毕竟他是蒋家的人，两岸不需要如此对立，两岸的对立其实是被民进党创造出来的。位于台北现年25岁从事营销公关的张正军说，他来自一个选党不选人的家族，家中长辈皆属深蓝支持者，对国民党和蒋家的认同感仍然很深，令到他难以理解。他说，
感觉这次会选上有蛮大一部分原因也是因为他姓蒋，应该说比较多老一辈都会看这个去选他。
他说感觉蒋万安这一次会选得上的，有几大的一个部分原因是因为他姓蒋，应该说比较多老一辈的都会在这个蒋家身份去选他。亦都是位于台北现年34岁从事营销公关的黄谭雅则说，蒋万安之所以胜选，个人魅力应大于政党属性，至于他改善两岸关系的能力仲是有待观察的。黄谭雅说，
现在就说是救星，我觉得是言之过早，他跟两岸也是等着看吧，过去他好像也没有什么两岸之间的接触。
他说现在就说他是国民党救星，我觉得是言之过早，他和两岸也都是等着去看，过去他好像也都没有什么两岸之间的建树。蒋万安曾经说过，他直到十几岁那年才知道自己的身世。1988年时任台湾总统的蒋经国过世，小学老师对他说，你爷爷过世了，要他回去教室，不要再在操场玩，他才恍然大悟。蒋万安说他的名字是祖父蒋经国所取的，1945年爆发第二次国共内战的时候，他的祖母张亚若已经过世，当时蒋经国从母姓年幼的非婚生双胞胎儿子张孝炎和张孝慈送回江西省万安县蒋家抚养，直以躲避战乱。他出世之后，蒋经国就取名万安，意在不要忘本。蒋万安的父亲蒋孝炎因非婚生身份长年被视为半个蒋家人，直到2005年才认祖归宗，改姓蒋。蒋万安说过，他没办法撕去蒋家第四代的标签，但会努力走出不同的道路，例如他支持台湾同性婚姻合法化，亦曾经在香港2019年的反送中运动时声援香港青年。他亦都曾经直言，在台湾一国两制没有存在的空间。上海东亚研究所助理所长包成柯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蒋万安的曾祖父蒋介石是一个独裁者，不过台湾社会负面的反蒋情绪看来并未转嫁到去蒋万安身上，而他的祖父蒋经国建设台湾有成，促成了80年代台湾经济起飞，诸多德政则带给他正面的效应。 包成柯话：
年纪大的相对来说，有些他祖父的影响，所以能够带给蒋万安的一些正面的效应。蒋家在台湾无人不知晓，他又是后代，尽管不因为他的身世而去过多的追究他的现在政治上的形象。
佢话年纪大嘅，相对嚟讲有啲佢祖父嘅印象，所以能够带俾蒋万安一啲正面嘅效应。蒋家喺台湾无人不知晓，佢又系后代，尽管唔因为佢嘅身世而去過多地追究佢而家政治上嘅形象，佢而家嘅政治形象係比較完善，年輕能力亦都非常強，有非常好嘅天賦，給予佢做一個普殿。包成我分析，蔣萬安年輕形象好，相對走政治中立嘅淺藍路線，選民基礎較廣，但蔣萬安喺台灣出生長大。远赴美国深造就业之后，先至返回台湾从政，似乎除了胜仗之外，同中国的交集不多。蒋万安选前已经定调，他当选之后，台北上海双城论坛续办有三大前提：中共不再绕台，对台湾释出善意，双方地位对等。他指出，坚持中华民国的主权，中國認清分治的事實是兩岸交流的重要基礎，但這番言論曾經激怒中國。鮑成柯說，蔣萬安上任之後的首次雙城論壇將會是中國觀察他的中國立場的重要指標。蔣萬安能否仿效柯文哲，喊出兩岸一家親，或者是其他不同表述，這個將會是蔣萬安沒辦法迴避表態的一個場合。包成柯话：
即使他将来成为台湾地区领导人，他未必会回到蒋经国时代的两岸关系。他当然会考虑到两岸的状况，更多的是他从现实的政治的角度去判断。
佢话：即使佢将来成为台湾地区领导人，佢未必会翻到去蒋经国时代的两岸关系。佢当然会考虑到两岸状况，更多嘅系佢从现实的政治角度去判断。蒋万安包括对九二共识、一个中国原则等问题，都需要做出一些政治性的表态。位于台北的中央研究院政治研究所研究员蔡文轩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蒋万安胜选之后，中国网民的关注度激增。蔡文轩说，
蒋万安对于大陆民众来讲，他有两个身份，首先他是蒋介石的曾孙，其次才是台北市长，所以他们对于蒋万安会有一些亲切感，因为大陆很多老一辈或者说是年轻人总会认为说两岸关系其实是国共。
他说蒋万安对中国大陆民众来讲有两个身份的，首先他是蒋介石的曾孙，其次才是台北市长，所以他们对于蒋万安会有一些亲切感，因为大陆好多老一辈或者是话年轻人总会认为话两岸关系其实是国共内战的延续，这几年又兴起所谓的国粉热，因为蒋介石在整个中国的意识形态是跟中共比较似的，就是一个中国政策，所以这些都会对蒋家的后代有一些期待。所谓国粉所指的就是中国内部的国民党粉丝，他们推崇蒋介石肯定中华民国政府对日抗战的贡献。蔡文轩说，蒋万安的身份有助于中国释出善意，而他主政下的台北市亦都应该能够与中国各地城市展开交流，例如蒋介石的故乡浙江省奉化县等，打破两岸现行的低迷气氛。蔡文轩继续说，
大陆非常重视所谓血统论，这个血统论不是说你做几百次亲善访问就可以取代，因为他们有蒋家的血统，所以他们会比较相信这样子的，但是我认为他会谨慎的判断。
他说大陆非常重视所谓血统论的，这个血统论不是说你做几百次亲善访问就可以取代，因为他有蒋家的血统，所以他们中国会比较相信这样的人，但是我认为他会谨慎地判断，以他的政治高度来看的话，他不会完全随中共起舞，他必须要在巩固台湾主权的前提之下，才会考虑跟中共做进一步的交流。不过蔡文轩表示，中共亦都曾经对非出身蒋家的台湾总统李登辉有过期待，直到发现李登辉走的是台湾本土路线，因此中共对蒋万安依然会听其言观其行。 蔡文谦继续话：
中共是一个非常务实的政，虽然你的血统我会有一些期待，可是如果你的言行不符合我的要求的话，他马上变脸，他们矛盾对立的那种马克思哲学，就是我发现你的本质已经改变了，他就会马上从另外一个角色去看待你。
他说中共是一个非常务实的政党，虽然你蒋万安的血统我会有一些期待，但是如果你的言行不符合我的要求的话，中共马上变脸。他们矛盾对立的那种马克思哲学就是说，我中共发现你的本质已经改变了，你就会马上从另一个角色去看待你。然而位于台北的淡江大学中国大陆研究所荣誉教授赵春山认为，蒋万安这次胜选与他的蒋家背景和两岸议题毫无关系，蒋万安未来4-8年的市政表现将会决定他能否取得参选总统的入场券。赵春山对美国之音最后是这样讲的，
他是属于新一代的人的，不要一直往过去看，我觉得我们要看未来。蒋万安代表是最年轻的市长，希望他能够展现年轻的气象，带动国民党也更年轻，也带动台湾能够更年轻，这才是我们乐于见到的。
他说他是属于新一代的人，不要一直往过去去看，我觉得我们要看未来，蒋万安是最年轻的市长，希望他能够展现年轻的气象，带动国民党也都更加年轻，也都带动台湾能够更加年轻，这个才是我们乐于见到的。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金谷发自台北的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11月尾最新发布的胡润富豪报告显示，中国千万人民币净资产以上的高净值家庭规模比2021年增加了40,000户。疫情爆发以来，中国政府长达3年的清零政策影响了全中国无数的中小企业和个人。餐饮、旅游、娱乐和零售行业从业人员的损失特别惨重。在这个贫富悬殊差距越来越明显的背景之下，中共一直强调的共同富裕的目标就显得更加遥不可及了。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王刚在华盛顿的报道。
11月底，胡润伯父与中信保诚人寿联合发布了2022年中国高净值的人群家族传承报告。报告显示，中国拥有千万人民币家庭净资产的高净值家庭数量达到是206万户，较上年增加了40,000户。过去一年，高净值人群当中的金额是占比是上升，企业主占比是下降。据报告统计，中国拥有600万人民币家庭净资产的富裕家庭数量是达到508万户，比上年增加了70,000户，增幅是 1.3%。 拥有千万人民币家庭净资产的高净值家庭数量是达到206万户，较上年是增加40,000户。拥有亿元人民币家庭净资产的超高净值家庭数量是达到130,000户。从地区分布来看，广东是拥有千万人民币净资产高净值家庭的最多的地区，比上年增加了9,000户，达到了300,000户。其中拥有千万人民币可投资资产的高净值家庭数量有16.9万户。报告仲显示，在北京、上海、香港、深圳和广州依然是拥有高净值家庭最多的城市。在前5个城市当中，深圳的高净值家庭规模增幅是最快，同比增长 4.4%， 香港的高净值家庭规模是下降，同比减少了 5.4%。从高净值的家庭的职业构成来看，有 50% 的企业主、30% 的金额领即大型企业的集团、跨国公司的高层人士。今年10月中旬，在中国共产党20次全国代表大会所做的报告当中，中共总书记习近平提到了保护合法收入、调节过高收入、取缔非法收入，强调是分配制度是促进共同富裕的基础性制度。他在报告当中说，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是并存，构建初次的分配、再分配、第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制度体系。 上海财经大学校长、党委副书记刘元春在会后接受澎湃新闻采访的时候表示，要完善分配制度就必须要完善再分配体系，其中最重要的一个领域就是税收，要从流转税到所得税再到财产税，这个是发展的大方向，包括之前已经试点的房地产税等等，还是需要进一步地推进。虽然刘元春解读不能够代表官方的态度，但仍然是引起了包括外国媒体在内的各大媒体的关注，尤其是之前被广泛热议的房产税的问题。
那以后有一个普遍的现象，非常好玩。
嗯，
你要是说对习近平最不满意的是哪批人？实际上就中国。
位于美国的公民力量创始人杨建利对美国将表示，二十大以后一个普遍现象非常之好玩。对习近平最不满意的是哪一批人呢？实际上就是中国的商人。你看看那几天的股票是跌了多少，几咁厉害，这个就是一个反应。他遇到很多的商人，他们的反对情绪，他们的言辞比我们异议人士还要激烈得多，这个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
我觉得从这一两年的中国的这个阶层，
杨建利表示，他是觉得从这一两年中国人的心态以及他们的反应来看，实际上他们是非常之焦虑，对习近平越来越产生不信任，而且有恐惧感。直接的一个表现就是越来越多的人在离开中国，他们害怕他们的财富被用，共同富裕的口号给予了一定程度上面的没收，未来的发展前景亦都非常之暗淡。不过杨建利不认为房产税、遗产税等税收会被很快地加征，他认为共同富裕并不是今日中共或者是习近平提出的新的理念，而是古今中外人类共同的理想，但是目前从人类发展到今日的状况来看，解决共同富裕是非常之难的一件事。
如果是按照共产党的老的办法，就是我以这个杀富济贫，
杨建利表示，如果是按照共产党的老办法，以杀富济贫的办法来实现共同富裕，实际上实现的不是共同富裕，而是共同贫穷。在中国生活过，尤其是50岁以上的人都有这个亲身经历，习近平亦都是这个年代的人，因此杨建利认为他不会愚蠢到要用非常简单的劫富济贫的办法来实现所谓的共同富裕的理想，他知道这个是行不通，所以他必须要寻找一个新的办法。关于胡润报告里面提到了上千万资产家庭的数量不减反增，杨建利认为这是因为这个阶层还是不是首要的受打击的目标，习近平目前所要做的事情也都不是说要好像大家所说的公私合营，将所有的私有财产慢慢地是将它是剥夺，也都不是消灭经济。他说习近平首先要解决的就是最富的那一批人，他认为资本在无序发展，最富的这些人富可敌国，产生了另外一个的政治效应，就是这些人一旦同共产党或是习近平不是一条心的话，肯定会给予他是造成政治上的威胁。杨建利认为现时中共要做的就是要对中最高阶层的这些资本做限制，对中国的经济是做一定的控制，控制不是计划经济，它要保持市场，保持私有的财产，但是经济发展过程当中必须要有政府可控的一个过程，对私有财产来讲，你要知道老板是哪一个，你可以按照你的方式去发展，是去赚钱，但是他想做的预做是就要干预，
他想对这整个经济做更多的控制啊，这是他要完成目标，所以可能人认为他要
杨建利表示，很多人认为他要走是文革，然后消灭私有财产变成是北韩，这些都是比较过分的一种猜测。杨建利觉得习近平要完成实际上就是要更多的控制，有些是好像日本或者是德国在战时的经济状态，就是政府做最主要的控制，你还保留你的私有财产，保留市场，进行一定程度的自由交换，但是政府作为最主导的力量必须要服从政府的指挥。杨建利补充说， 这个阶层普遍感到非常之恐惧，由于中国人过去经历过共产党的公私合营，共产党数次的对资本家对农民的欺骗，经历了计划经济下的赤贫，普遍的贫穷，所以你稍微动作往左边走一点，大家就会感到非常之恐惧。胡润的报告还说，从高正值家庭的职业构成来讲，有 50% 是企业主， 30% 是金领，即大型企业的集团、跨国公司的高层人士。不过近年来，中国很多的中产人士以及是富豪人群讨论得最热门的话题之一，就是如何润出中国。各国的移民生意都是好到不得了，欧洲、美国、加拿大，这个反映出这个阶层普遍是恐惧。杨建利对此现象亦都有咁嘅评价。今年40岁，家住上海嘅梁先生同佢嘅妻子拥有系浦西某一个高档小区嘅一套两居室公寓。梁先生经营自己嘅外贸公司，收入颇丰。梁太系即系专职响屋企系照顾15岁嘅独女。最近几年原本坚持让女儿在中国国内念书的梁先生开始动摇了想法。梁太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谈到了女儿的出国上学的问题。她说她之前一直是有这个想法，她的爸爸不愿意，现时她的爸爸也都觉得可以尝试一下。她留下几个邻居的孩子都是在国外，她们老是说你怎能够是难留在国内呢？梁太坦言，原本不希望女儿出国的梁先生最近现实是感到失望。他说他是因为觉得国内这几年的环境不是特别是友好，现时这种政策他其实是看了也都是要摇头，之前还跟他理论一下，现时也都不敢再出声，觉得这点是有点过分。他说这个就让小孩是出去见一见世面。梁太前一阵子在上海被封控在屋企是三个月，每日忙于上网是抢菜，心情十分之焦虑，最近稍微放松之后，他打算将女儿从公立学校转到私立学校，以便打好英语的基础。他是发现可能转学并不如他所想的随心所欲。他说教育局会设限制，你转学籍的话，教育局就会卡住你的学籍不放。梁太抱怨话：我亦都先知道今年九月有新嘅政策出嚟，其实上海嘅民办学校挺好噶，给予民办学校发个申请，打个电话同佢哋确认一下，面试就进行。然后民办学校话面试即使系通过，转学籍嘅话可能会有一啲嘅问题。上海教委唔系打击民办，公办转民办现时系收口非常之紧。梁太对美国之音表示，她的女儿同班同学一家三口原本也是没有出国的念头，但是今年春天因为一家感染新冠被强行送往方舱医院之后，立即是改变了她们的想法，决定送她们的孩子是出国读书。现时整个氛围就特别是紧，走到哪一度都感觉到氛围不是那么友好，越想越生气。生活在北京，公职于是某外企的高管周女士，和她的先生在北京以及在广州都是拥有房产，算是标准的高净值家庭。虽然北京一直是未有实行好像是上海这样的全市范围的严格封控，周女士亦都一直可以每日去办公上班，但是她向美国之音表示，自己每次都可能会面临着封城就感到忧心忡忡，甚至是焦虑。
就
老师表示，你可能是焦虑到顶点，他已经是不焦虑，前一段的时间特别是焦虑，每日都要是买各种食的，又要帮屋企里面囤积粮食，冰箱里面要塞满，看到有买的他都仍然是想买，是怕突然是没得吃，他怕跟上海一样是搞一搞就是三个月。
就
类似表示，他是感觉到真的是 大規模係好似上海咁樣嘅封控，北京市應該係做唔出嚟，因為佢現時係冇人力物力。但係佢老嘅係呢一種擔心，好似上海三日係變五日，變成一個星期，變成三個月。如果係咁樣嘅話，佢屋企有老人家、有細路仔，仲有藥呢啲咁嘅問題，唔要係留翻一啲係唔得。直到係真係有嗰一日餓死都係不至於，佢咁樣就係好慘。但係你嘅生活係冇辦法過。周女士所居住嘅朝陽區雖然最近嘅政策係有所鬆動，但係因為上小學嘅女兒因為學校要求每日都要必須要做核酸，而同住嘅孩子父母亦係外公外婆亦都必須要一齊做，期間嘅亂象令到周女士係不堪其擾。朝陽區嘅核酸係太亂，有時候只是半日，有時候是到下午兩點，有些時候就到晚上七點。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王剛華盛頓報導。
好啦，我哋美國之音喺第一個鐘頭嘅粵語節目播送到呢一度，不過我哋馬上會播出第二個鐘頭嘅粵語節目㗎。歡迎你繼續收聽美國之音嘅粵語廣播。